请诸位大德翻开《楞伽阿耨多罗宝经》经本第42页。我们今天从42页经文第三行啊，这个是寄诵，我们重诵的部分啊，请看寄诵的这个颂文。譬如公化师即以化弟子，不采众徒行，我说亦如是。彩色本无文，非彼也非树，唯悦众生故，以错会众相。啊，这个是广明八士的重诵问答事宜的这个部分啊，我们接着上个星期所讲的。今天我们所介绍这个部分呢，是佛陀回答大慧菩萨啊，在41页寄诵所问的啊，那个41页倒数第四行，倒数第四行，入光入痴光等照，下中上众生，如来照世间，唯以说真实。可是以分布诸法，何故不说实呢？你看在前面39页最后一行那个寄诵，39页最后一行，佛陀开示：不坏相有八，无相也无相，譬如海波浪，四则无差别。在实相的境界里面，全事即理，全理即事，烦恼即菩提啊，四智是不二的。所以我们修学佛法，在我们烦恼众生的修行阶段里面呢，我们是以智慧照破烦恼。如果你把烦恼能够断了，像声闻缘觉他们断了见思二后，这个时候啊，转烦恼成菩提，啊，转烦恼成菩提。如果啊，你破了根本无明了，那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。所以这个是有阶段式的。那我们现在是以智慧来照破烦恼啊，所以要断见思后，等到我们证了空性了，那我们要转烦恼成菩提，所以要从空出假，要修无量四谛的啊，来破我们的空执，破我们的空惑，所以尘沙惑又叫空惑。等到我们破根本无明的时候，那烦恼即菩提了，无二无别的生死即涅槃啊，无二无别。为什么？法界我们整个宇宙人生万法当下就是一心啊，这整体是一心啊，这一心没有大小啊，这是最不容易体会的。因为我们现在啊，有身见我执，有认为有我啊，有身见跟我执。跟你讲，这宇宙浩瀚的宇宙就是一心，这个就是心。你根尘接触这个就是一心，这不是我能见所见吗？我们一定是这样讲，这个就是我能见所见的，怎么是一心呢？怎么宇宙这么大，你所有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整个就是心？哎，我说想不透，这怎么叫做心呢？这是最不容易体会的。其实这法界整体就是一心啊，所以啊，我们真正的我有多大，整体宇宙就是你自己啊，就是你在这一心的境界啊，你这么一念不觉生三系了，有了人所对待的境界，为人长六处，所以有了身见我执跑出来了。所以就把本来一心法界也是性相不二这个一心的境界，变成了有了相对待的人所了啊，变成了有我们的我执法执，有了这相对人所了。那由于我们累生累劫的寄生我执寄生法执啊，实在是这种执着太深了，所以佛不得不以各种善巧方便先叫我们断烦恼啊，以这个戒定慧三无漏学啊， 修三十七道品，修处理心，来处理我们这三界的生死烦恼债，来断见思惑。所以佛陀告诉我们，这身心世界是无常无我无乐无尽的。等你断了见思二惑以后啊，二圣人啊，他就是这个样子，断了见思二惑以后，却七世中却念念执着，根深世界是无常无我无乐无尽的。佛还要破除他执着这个根深世界是无常无我无乐无尽，还要告诉他这个根深世界原是一心，这一心现的，这一心是真常真我真乐真尽，叫他契入实相的境界。最后实相在哪里？就在你眼前。所以六祖大师跟我们讲，离假即心真啊，我们自己的心不离开这个一切万法的假象啊，你去哪里说啊，出三界证涅槃，你所证的涅槃也叫偏真涅槃，不是真正的究竟涅槃呢、啊、究竟涅槃就在你当下而已，眼前就是啊，因为整个根深世界就是一心嘛，就是你一个一念不绝，所以才有了利的能所利的对待。但是越迷越深，而一十二因缘法感根深世界，所以这根深世界是我们的业识变现的，不是真有的，真有的只是性相一如人所酸敏的一心，这是宇宙的事实真相。所以这整个你根尘接触、啊、完全是一真，是真的。所以是七大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但是真的境界是什么呢？是空寂的，你只要随缘任运，任运自在，那就是了。所以我常常举那个基督教所讲的那个亚当跟夏娃那个做一个比喻、啊、你看亚当夏娃他们活在伊甸园里面，那个虽然是基督教的故事，但是我们来形容这无为法，当然在基督教的故事里面它的原意也许不是这样子，我是用佛法的角度来做解释、啊、来帮助大家理解这一真这无为法的这种的道理。你看那亚当夏娃他们两个活在那个伊甸园里面，他们没有智慧，可是却什么都懂，对不对？他们没有智慧啊，他们不需要智慧啊，没有，他们也不会说是没有智慧就乱七八糟了啊，大便也吃什么也对不对，还不会这样。他们相处的非常的圆融，两个人相处的圆融，每天生活的很快乐，为什么呢？是在绝代的境界里面，没有好坏美丑是非善恶，随缘任运，任运自在，趁任性逍遥啊，里面没有计较，没有好坏，没有你好我差，没有这种是非的差别相啊，随念一法都是逍遥自在，都是解脱的。肚子饿了就吃，吃饱了没事啊，就称性如意。他们也没有起任何的争执啊，可是有一天那个毒蛇就告诉他说啊，你们没有智慧啊，你要去求智慧啊。其实他已经在智慧里面，因为在一真的境界里面嘛，他那一真境界里面他自己不晓得。那个蛇就跟他讲，你要吃的苹果就有智慧了。他一吃有了智慧了，知见立知的是无明本跑出来了。哎呀，我没有穿衣服啊，我不对啊，哎呀，这个好啊，这个坏啊，这个是贵的，这个是差的啊，好坏美丑是非善恶相对待的出来了。就像我常常说老子所说的，当天下之人知道善之为善，恶之为恶，已经坏了，失恶已。因为他的绝对的真理里面是没有善恶的，所有的一切运作根尘接触随缘任运都是妙道啊，都是自善圆满。亚当跟夏娃他在那伊甸园里面本来是活在自善圆满的大道里面，这一真里面没有障碍的法界里面，却就立了智慧了，知道善恶好坏美丑相对待的境界，一出来好了就造业了，开始一念不绝生三系，尽切缘长六出，迷惑造业，好了就生了我们这么多的人，生了我们的后代子孙，有了男女相出来的种种差别相出来就坏了。所以啊， 我们也是这样，本来在这一心境界，没有能所的境界，没有这相对在的境界里面呢，没有这种相对在的境界里面，烦恼即菩提，无二无别，任性逍遥，一真法界啊，随念一法都是妙道啊，处世待人就称心而为，通通都是妙道，都是大道，无上妙道，这变成了相对在的境界，然后越迷越深，执着越来越重。好了，由于我们自私自利的我法二执，加上我们七世的自私自利，所以佛陀不得不告诉我们方便法，修出离心，修出离，然后断烦恼，断见识而后的烦恼，然后证得无常无我无漏无尽。等到你要这样境界以后，佛陀才告诉你从空出假啊，然后普行六度万恨，广修这个四，这个无量四谛苦集灭道啊。所以这个苦集灭道，这个是从空出假，回小向大的菩萨修的啊，从这儿来破除我们的空惑，破除你所执着的无常无我无漏无尽的这个偏真的空惑，然后最后破根本无明了。好了，将近破根本无明的时候啊，佛陀给你一点你就开悟了。为什么？烦恼即菩提，无二无别，因为法界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就是实相嘛，就是我以前迷啦，是不了解啊，原来当下就是实相，就是一真法界啊。所以啊，我们在离这个实相的境界差很远的时候，佛陀不能跟你讲这是实相啊，你称性就对了。我们现在不能称性啊，因为你现在内心的好坏美丑是非善恶的相对待啊，你内心有贪嗔痴啊，你一称性就造业了，因为你不是称性啊，你是称习性啊，称着你的习气啊，而不是称着你无染的真心啊，称着你无染的真心，当下就是实相，当下就是一真法界，无论你做什么都对，什么叫一真法界，你做什么都是自善圆满的。所以你看圆觉经说得很清楚，什么是如来随顺圆觉，贪嗔痴戒定慧平等无二，为什么？随念一法都是道啊，那是一真的法界，本来就是这样。但是你名上利名，知见利知，越迷越深啊，才活在这相对待的境界，活在这相对待的境界，只好立善恶的差别。所以我们先舍掉恶修善啊，最后才能够把善恶都离了，然后最后才能够转善恶成菩提。这相对待的相，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，自己内心清净自微，了无分别啊。所以我们心里还这个贪嗔痴我法二执很重的时候，佛陀不能跟我们讲道就在眼前，道就在你日常生活。你看那个古代的禅师大德，道就是在日常生活吃饭睡觉屙尿。我讲我也是这样啊，但是呢你不是道啊，因为我们是在相对待的，你内心不平静啊，到了你真正像六祖大师所说的，心平和劳持戒，行持何用修禅，心安详平和自在的时候，我跟你一点你就开悟了啊，原来当下就是大道啊，道不假外学啊，随念一法都是啊，原来我们活在道里面不晓得，却去外面找啊，因为我们就是这一念迷失，有了起舍心，所以失掉了大道，因为道就是最客观最客观的真理啊，最客观的真理，绝对客观的真理是你啊，心离了假啦，我们只是在这个实相上加上了东西了，所以变成假了，你把加上去的东西离开离掉就好了，实相就现前了。所以啊，佛为了让我们步入实相，证得一心的境界，证得无上的真理啊，所以啊，不得不全巧方便，初善中善后善，初先告诉你除垢，先把你内心的污垢去干净，然后内心除干净了，再来装宝物啊，比如说你拿一个瓶子，拿一个挖工， 要来装那个甘露，要来装那个蜂蜜。如果里面有砒霜行吗？不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里面有毒素在里面，不行啊，你一定要把毒素洗干净，你再来装甘露，再来装那个蜂蜜，那个蜂蜜才会变成补品啊，对不对？才会变成无上妙味啊。如果你毒素没有洗掉，你把它装进去，那个蜜蜂蜂蜜那个甘露都有毒啦。所以首先先除垢，把你的污垢除干净，这是对我们跟我们讲以智慧照破烦恼啊，对不对？远离啊，出离啊，然后你洗干净了才开始给你灌甘露啦。佛就跟你讲回小向大，讲无量法门啊，告诉你修行啊，这种这个广修无量法门啊，这个苦无量，集无量，道无量，灭无量，广修无量法门啊，这是什么？转烦恼成菩提啊。等到你一年具足的时候，跟你讲随缘应用，当下就是无上菩提，无上菩提就是你日常生活而已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无上菩提就是佛陀的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而已啊，当下即是不假外求。那个时候你因缘具足，你才能够豁然慧起，这个时候你终于豁然大悟，佛没有一个字给众生啊，自始至终就是叫我们开发我们自信的德能而已啊，实际理地不着一层啊，不能给他加上任何东西，加进去就变成法执了，你把它剪了啊，那又变成偏真了，所以真减不得，恢复它的本地风光而已啊。所以佛佛为传本心，为传本体啊，丝丝逆复本心，就是传你这一念无住真心而已。那缘不具足，不能讲，因为一讲你反而会走偏了，反而会引起你的错误的之见。所以对缘未成熟的人，不能跟他讲大乘法，大乘法他反而会引起狂慧啊，很容易就走错路了。那要有他修行的资粮，一念具足的时候，才能够跟他讲大乘法，让他慧起这一念的无住真心。所以在这里佛就回答大慧菩萨所说的，为什么以分布诸华，何故不说实啊？佛就说，譬如工画师即画弟子啊，不采徒众行，我说也如是啊。啊，就好像这个我们小孩子哭得很伤心啊，不知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佛就拿那个黄叶，掉下来的黄叶说，这是黄金啊，这是黄金啊，还叫他暂时不要哭了，对吧？暂时不要哭，这样安住他的心，我们叫黄叶止啼啊，啊，就是安住他的心。其实呢，啊，那是假的啊，真正的黄金是你自己啊，你通身都是黄金啊，啊，但是没办法，一年不具足嘛，你在外面找宝，找法宝，好嘛，那就好像工画师啊，这工画师就是表佛陀他自己，他是个老师以及画弟子，就是菩萨啊，这菩萨教化众生，不采徒众行啊，用那个彩色笔在那个画布上，嚯，画了有山有水，画得很漂亮，看得很非常的这个殊胜庄严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像那个毕加索，对不对？他不会欣赏的人，听说他的画都把他挂环了，对不对？要他自己看，他说：“哎，你画挂环了，别人都看不出来，别人还觉得哇，这个真漂亮啊，这个画画得真好啊。”他说：“挂环了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不采众徒行呢、啊？”我说也如是啊，我也是这样啊，因为你缘不具足啊，我就用各种善巧方便来接引你，以世界希谈啊，缘不具足，世界希谈先让你生欢喜心，然后呢，你入了佛门以后，告诉你各个为人希谈啊，跟你讲，如果你修学念佛法门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有25位菩萨来保护你啊，对不对？哈，你欢喜啊，你好好念佛，菩萨会加持你，很高兴啊。所以我们的后面那个李居士啊，他最调皮了，他就问我说，简居士啊，有人问我啊，我已经 啊，受了菩萨戒，有25位菩萨保护我，我家里要不要加保全呢、啊？是不是？也去丢石头啊？你是不是有25位这个护法保护你？你要不要加保全呢、啊？我说，如果他家里有很多宝物，还是保全保一下比较妥当，对啊，是，所以啊，这个，我当然真的，如果你好好修行，是菩萨会这个是真的有护法善神帮助你，但是碰到我们这个人间的坏人呢、啊，有时候他也不管这些，连神像菩萨都有人偷了，对不对？起码连那个寺院的那个菩萨都要装铁窗，把那个菩萨的地方用铁窗拦起来，菩萨都会被偷了，还是保全装一下比较妥当，对不对？哈，所以啊，世界稀谈啊，接着下来，各国人稀谈，叫你生欢喜心，契合你的法门。那喜欢身体健康的，喜欢呢、啊、学气功，哈，有气功的，有气的，哎，叫你修。坐禅，哎，这个对身体好，教你啊怎么静坐，哎，先你立勾签嘛，然后接下来你修学得到了一点相应的，比以前欢喜啦，以前的烦恼不生啦，现在的日常生活中心里常常会有欢喜心生出来。好，告诉你修学对治习禅，对治我们所有的坏习惯，所以你看那个五田心观。贪的众生叫你修不净观，嗔的众生叫你修这个慈悲观啊，以各种方法来对治我们的习气啊。那散漫的人叫你修属习啊，那个业障重叫你修因缘观啊，啊愚痴重叫你修因缘观，业障重叫你修念佛观，以各种方法来破我们的这种迷惑颠倒。到最后呢，叫你入地狱西坛，那地狱西坛就是。开悟自信了，明心见性了，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，不采众徒行啊，我说也如是啊，啊，最后目的就是要叫你入第一啊，第一无言说啊，所以这个彩色本无闻啊，非彼也非树啊，啊，这个为业众生故，一错会众相啊，这个彩色的彼啊。画出来的东西它本来没有内容啊，你看像现在那个星星啊，它也一样，它会画星星，哪一些笔啊，在那个彩布上这里点一下，那里点一下，听说每一张星星画出来的那个动物派的，对不对？野生动物派那个星星画的那一张一幅画都很贵啊。啊，大家觉得很美啊，哇，这星星画的真美啊，比那个毕加索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星星画？你大家也看过报纸了，对不对？现在连像都会画，而且很贵，像鼻子勾那个画，我拿沾上了红笔、绿笔，就乱配一下，哦，这个也是一样，也是这个价值很高啊。你看以前那个红通画的那个画，有点像那个小朋友画的，对不对？啊，红通那时候他很笨啊，我说他很笨，他那个早期啊，他如果把他的画拿去卖啊，那时候有人要给他买一幅几十万呢、啊，啊，乃至于上百万呢、啊，他说哦，真不卖，好像很有个性一样，真的是啊，真的是失去了一个大好的机会。如果他那个画卖了以后啊，他们就会去炒，你知道吗？比如我买了他一幅。一百万了、啊，我恨不得把它炒成三百万，我才可以赚两百啊，对不对？那没有人买，那没有人炒啊，这个东西都是炒出来的，你知道？那你看那个红通的话，你看那美在哪里啊？是不是？是比较看得比较天真而已嘛，看一那款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像比较天真无邪那个，那现在你看都没有人认得他了，他的画也在画廊也看不见了。如果那时候他卖了以后，哇，不得了！现在大家炒，我买一百万卖给人家三百万，那个买了三百万卖五百万，越炒越高，越来越高，说不定现在跟皮卡丘同等价格，皮卡丘画的同等价格。当然，我这个故意这么讲的啦，因为到底还是有这个评鉴专家啦，我这样说啊，让大家听了增加趣味性啊。所以你看，这彩色本无。本无闻啊，非彼也非树啊，那也不是彼啊，哈，那个图文也不是在彼啊，也不是在那个树，就是那个绢布那个画布啊，所以啊， 那个画只不过是一堆颜色涂在那个布上而已啊，但是为要众生故啊，随众生的喜悦啊，有人喜欢这样，有人喜欢写实的，有人喜欢写真的，有人喜欢抽象的，有人喜欢艺术型的，随着众生故啊，一错会众相，这一是美妙的意思哈。那错为什么叫一错呢？因为本来没有美妙，只是加一些布材啦，这个布啊跟那个彩色涂上去，你就以为很美妙，像星星画的、大象画的，美不晓美在什么地方，对不对？那就看个人的欣赏的角度了。所以一错会众相，画了一堆颜色在上面，叫你眼花缭乱，觉得很漂亮，看得很舒服啊。啊，导致相片现在那个艺术造法呢，看了比较逼真一点啊。以错众会众相，言说啊，那这个是比喻啊，彩色本无文啊，这比喻第一义是无言说的，第一义是无言说的，这言说是方便说，就好像我刚才所解释的道理啊，先以全法，最后叫你入实法，只是顺众生的根基而说法了，所以以错会众相，言说别思行，真实离明智啊，分别应出机啊，修行是真实啊。那有关的言说是别思行，比如我们所说的五圣佛法啊，有人圣、天圣、声闻圣、缘觉圣、菩萨圣，这都是别思。别思行，那有的人觉得这个做人有什么不好啊？对不对？那每天有衣服穿啊，还可以穿了五花十色的衣服，做人也不错啊啊！那你看每天有这个十一字行衣肉，我们这个世界活得也不错啊！像这种人，你跟他讲出离，他根本觉得这个世间不苦啊。啊，所以我们俗话常讲富贵修道难，因为他过去生修福啊，他今生福报现前，他觉得这个世间哪里有苦啊，你要跟他讲出离，修这个出离三界烦恼啊，他不容易体会得到。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啊，我把那个烦恼即菩提啊，我把它分成四个阶段，就是第一个阶段是对初学的人啊，初学人的烦恼即菩提是什么？他活得好好的，什么都很好了，突然之间好了，有了重病了，那烦恼来了啊，医生跟他说，哎呀你糟糕了，你胃好像有点那个哦，对不对？他就开始烦恼了，对不对？那个不要点出来，大家就晓得了，对不对啊？真的啊，如果医生跟你诊定跟了一个患人啊，诊断了以后啊，不敢跟患人讲，跟那个缓嫁那个病患的人跟他的亲属讲，那个人已经在卡丘巴比比错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那个时候啊，如果他知道他有了什么奇奇怪怪的病了，哦，你告诉他，你好好念观音菩萨念佛啊，念观音菩萨保护你啊，哦，他念的比谁都精进啊。所以我跟那个国泰医院那个蔡经人蔡居士我说啊，现在念珠很便宜啊，一串如果批发到批发店去买，一串五块钱，对不对？你多买一点，你给那些病患叫他念观音菩萨，给一张观世音菩萨的像啊，每个人都念得很精啊，对不对？不要多少时间，那一串念珠都金顺哦金哦金嘛啦，很精进，烦恼即菩提。那在他一切顺利的时候，他不觉得苦受啊，他觉得观受是苦，怎么观也观不起来，对不对？那这种人佛就跟他劝你讲五戒十善，说你觉得做人很好，升天也不错，但是呢你能够保得住吗？如果你造杀盗淫妄的罪，将来你堕三恶道啊，所以叫做这个财色名食睡第五条根啊，如果你贪嗔痴很重，将来堕在畜生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，那个苦不堪言了。我告诉他五圣佛法言不具足嘛，那他修五这个五圣佛法里面的人天圣，他修人天圣，最起码他懂得分别善恶，他能够择善弃恶，这样修行可以做修学出世法的基础。等到他一年记住了，常常给他熏熏出世法的种子，他这个出世法的种子成熟的时候， 你看一生南无佛，毕竟都会成佛道，绝对会有成熟的时候。好，叫他修初速法，先修出离心。如果他没有出离心，他很难行修菩萨道。他修菩萨道会把他修成天圣佛法，变成十三业，有出离的基础。好，然后再修菩萨道。所以啊，菩萨道不是喜欢三界啊，他只是大悲心重，知道三界是苦啊，但是为利益众生故，他愿意成愿再来利益众生，修菩萨道。然后这个五圣佛法目的就是为益佛身啊，叫你能够明心见性，开发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啊，啊，开发我们自家的宝藏啊。所以言说别思行啊，是看因缘啊，啊，那缘不具足，那就先给你人天圣缘具足，这个声闻缘觉菩萨圣具足，叫你修菩萨圣一佛圣具足，一点以心传心，叫你证悟菩提啊。所以真实你明知到了第一息坛的时候已经没有名相，为什么？当下即是啊，你不能给它增加啊。我们凡夫就是在我们眼前这个实相上，你给它加上了有啊，这个有是什么？好坏美丑是非善恶。所以啊，我常常讲，如果你不起心不动念，眼前的境界都是实相的，一心嘛。但是你第一个念哈，把它变成了能所。所以古德常讲不起第二念，其实我把它稍微纠正一下，因为啊，第一念已经有能所了，因为真正的第一念那个一也得不到了，是不二的，不二不能立一二的哈，一心里面没有一啊，所以你一心没有一啊，你一心什么当下即是啊，但是你在当下的即是哈，一切法本质清净即灭相，非是非善恶相对待这种境界。但是你一力能所，有了第一念了、啊，第一念力能所啊，第一念是无明业相啊，第一念是无明业相，但是这个无明业相是我们讲的不相应染，跟你的心往心所是不相应，所以第一念是四一心，四一心也是一样，哈。你心它不会跟心往心所相应的，但是事实上它有见分跟相分，所以那个一念不觉生三系，那个三系的那个自末无明呢，它不会跟心往心所相应，所以你看第八世那个是四一心的境界，但事实上它已经有了见分跟相分了，见分是那个能见相，相分就是那个无明业相啊，这个这样的四一心里面。虽然不跟心王心所相应，但是呢你越迷越深啊，没有办法，就有了第二念，那就境界会长六处了。那境界自相相续相，这个直起相即名自相起业相后业苦相统统有了，就这样越迷越深了。所以我们在本来实相的境界上有了第一念，诶，能见所见，再圆的境界有人长六出，在这个本来实相不增不减的实相上，你看《心经》说啊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你在这样的实相上加了立了能所，立了能所再给他加，我们凡夫加了有，加了有，你见到了五欲六尘，见到好坏美丑是非善恶，二圣人给他减了，怎么给他减少一点点呢？啊，给他减了，所以偏增了。那都是力量能所了，所以二圣人无常无我无漏无尽，给他减了。我们凡夫呢是记着身心世界是常乐我净，把它加了啊，那加比减还糟糕。虽然是共成八道，凡夫四道，二圣四道共成八道，但是凡夫的四道更糟糕啊，对不对？二圣的四道他可以出三界了生死，只是有体无用啊，不能行我们真心无上的智慧啊，不能行我们真心无上的妙道啊。但他把它减一点了 啊加减都错了，所以只能够直下慧起啊，只能够直下慧起当下的这个一念心，当下这个境界啊。所以我常常记那个黄檗禅师，他有一次去参那个祖师塔，也就是达摩祖师的他那个塔啊，达摩祖师 虽然他原入灭以后啊，啊那个魏文帝啊，把他葬在熊耳山，可是经过那个开棺以后，一看里面只有一只草鞋，那么祖师根本就没有生死嘛，啊，但是人家还是在那个地方啊，给他建一个塔纪念达摩祖师的坟。那有一个禅僧啊，在修禅的这个出家人，他住院在那里守那个塔，所以黄檗禅师也去拜这个祖师塔。那他到了祖师塔的地方啊，那个守塔的那位比丘啊，那位禅僧就他不认得他黄檗禅师，他说：“哦，这位高僧大德啊，你是要先礼佛或是先礼祖师呢？”黄檗禅师说：“我佛祖师都不礼，对不对？”哦，啊，那个语气好像很深沉、很深重的那个样子。那这个守塔主啊，很奇怪啊，就问黄檗禅师说：“请问一下，那佛陀跟祖师跟你有什么过节呢？对不对？”黄檗禅师也：“那请问一下，那佛陀跟祖师给了你什么呢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他又给了他什么？给他什么恩惠呢？如果你说有啊，他给我佛法，你看你不是谤佛吗？若人言，如来有所说法，就会谤佛，不能绝我所说意啊。所以给你的佛法就啊，黄叶子提啊，你一年不记住，先给你这个方法啊，叫你去断烦恼。等到你烦恼真断了，还叫你转烦恼成菩提啊。等到你一年更记住的当下，告诉你，当下就是实相，烦恼即菩提，贪嗔痴戒定慧平等无二，无三界可出，无烦恼可断，全世纪里全理即是，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即实相，十二因缘法即法身得般若得解脱得，当下即是啊。所以啊，真实离明智啊，分别应初业，这初业就是初机的意思啊。他刚刚修学净业的这些初机的修行人啊，所以这个分别一切法是不了义的，了义的是离言说的。所以修行是真实啊，对原所的修行人啊，就只吃我们这一念的无住真心，当下即是实相，就在眼前了，显示这个真实意，烦恼即菩提啊，无二无别啊。说真实自悟处啊，觉想所觉离，此谓佛子说，以者广分别啊。说真实的自悟处啊，说怎么悟呢？一念无心，妙气而已啊。那个大珠慧海禅师告诉我们，怎么自悟处呢？顿除妄念，悟无所得。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解无所得，不能顿除妄念。如果我们借了这张经典的心习，如果你真正悟无所得，顿除妄念，一下就契入了啊。为什么呢？离假即心真嘛，离假当下就是一心嘛，你不要再立连锁，不要再立相对，不要有取舍心，当下即是啊。你一有取舍心，那就把一真转成了二，把一心转成了二心，变成相对待。那一以二心就三心四心五心，哇，那就越来越多了，我们就无量无边的攀缘心。所以佛在金刚经红河沙数的红河沙比我们妄心之多啊，众生若干种心，这是妄心无量无边啊。这妄心从哪里来？从一心所生，从你迷这一心所生啊。所以真实住悟处啊，要悟什么？悟一切法不可得啊。所以顿除妄念，悟无所得。你要反过来讲，悟无所得，顿除妄念，妙气即得，一念妙气而已啊。所以这个真实住悟处，觉想所觉离啊，这个觉想就是我们解无所得，知道这一年有自性空啊，你要有提起你的觉想。所以我常常说啊，在我们 信悟的时候了解道理了，啊，了解道理，了解修学佛法唯一是修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，恢复我们自信的清净心，这是最要紧啊。那以佛教的经典告诉我们，这一切法都因缘有了自性空，得不到的，说五阴本空，六尘非有，不是实有的境界啊，是我们自己的妄执，是妄想自性，是我们的偏计执而已了。从这因缘所生的一切法的假象上偏计执了，执着了，就以为是真有的啊。像这种例子我已经解释了很多了，我在这里就不再举这个例子来做解释啊，都是我们偏计执了。所以啊，你只要心不攀缘，境界本来是清净寂灭的，都是你去攀缘它，你才会被境界转，它不会来转你的，是你去攀缘才被它害了。它根本就是空寂，它是个死物嘛，无情物嘛，它怎么会干扰你？都是我自己内心的偏计执了。哦，你了解这个道理了，或者是你了解一切境界都是你八十五十一心所变出来的，是你自心分别自心的假象，得不到的，放下来。这个是一个空中，一个有中，用这样来观照。那有中是真空没有，是讲唯识，空中就是讲中道，一年有的自性空，用这样来观照。所以我以前我曾经开这五个方法，那也是叫我们用这样来观照，但是你一定要信悟的啊，了解原来是这样，来提起观照，来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。所以这个觉想所觉理，先用这样来觉，来对治烦恼。等到你解悟了，真正深入一心三地里，你处处时时刻刻可以感觉境界就是梦心，很清楚的感受到这就是梦心嘛，能够感觉到原来啊，你知道外面这个境界，你内心有一个能够知道外面境界好坏美丑是非善恶的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它本身没有是非善恶，这个啊，好坏美丑是非善恶的染污，它本来是不以万法为理，但是它能够分别万境啊。你了解啊，原来啊，五阴不是你的主人，五阴是迷了才有，真正的主人它不以万法为理，因为这境界就是它变现出来的啊。这心在哪里？根尘接触的这心嘛，本来是一心，根尘接触是一心，但是你迷了才变成二心，才立了人所，有了人所才依境界为人长六出，所以才变成多心了，变成我们的世间法的境界了。你很清楚很清楚了解这个一心的三谛理，哎呀，然后你就起觉观，这个觉观觉悟就可以用了，放下。你每天处事待人接物心平气和，心念一动起了攀缘心了，起了贪嗔痴慢疑了，心不平静了，心不安稳了，放下，就是梦境嘛，得不到的东西是我自己心变出来的啊，我自信具足万法变现出来的，不空如来藏显现出来的，所以心外无尽，境界就是我自己，我不要被他骗了，放下来，用这样观，这样觉观，慢慢慢慢深处转熟啊。你本来很容易被境界影响了，你用这样来观，观观到最后境界好像跟你了不相干了，最后证入了，悟入了，契入实相，真正悟入了啊，圆满菩提，归无所得，能观之所观离了，当下就是了了分明，一切境界了了分明，一切不染，心地清净自无疑啊，成功了。所以啊，人从百花过，片叶不沾身了，我若无心以万物何妨，万物常回扰，达到这样的境界的觉想所觉离啊。我们凡夫觉想所觉是攀缘了，但是修行人他觉想所觉是觉观了，是在观照，不染万境了，到最后真正自心不以万法为理，能所双明，在境界中得到自在了啊，万法染不上了，这个就是真实自悟处啊，物无所得，顿除妄念，这样境界达到了。此为佛子说啊，这是为菩萨说的啊。所以这个时候你跟他点实相就在眼前，一点他就开悟了。或者我们现在 有很多心啊，念念在攀缘啊，怎么能够理解整个根尘皆就是一心？那我跑到哪里去呢？对不对？一心是我，或是我是一心，一心包括我，或是我包括一心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在这里面疑惑了，我是什么？是一心里面一个幻化的境界啊，就像你晚上做梦，梦啊，浩瀚的宇宙中间里面有个我，还有别人，还有山河大地。你看，你那个梦境梦到那个浩瀚的宇宙里面那个我，那么小啊，那个梦境现出来那么大浩瀚的宇宙，那个比一心，那里面没有人所，变出来那个我有了人所，那么小啊。所以啊，你今天呢、啊，自他之间，有情无情，自他之间啊，身心世界万法，它整体就是一心的境界啊。你不明白一心啊，力量能所啊，你明白一心，你就豁然发现，我是这么渺小啊，是一心中的小泡泡啊，一心没有能所啊，整体境界就是一心啊，没有我啊，哪里有真正的我，那个真我就是一心啊，那个一心就是真如啊。所以这个是此为佛子说啊，对原始的众生叫他当下契入实相，这一心的境界啊。但愚者广分别啊，可是如果缘不成熟了，因缘不具足，我刚才讲的这一段话够他想好几年，我不是讲狂疑，真的很不容易理解，他就在那想啊，你就讲那个是什么，是不是他个派系啊，乱供的地方是不是啊，我跟你讲绝对绝对是这个造福佛经里面讲的，那缘不具足，他想不透，这怎么会是一心呢？那我到底是一心包括我，应该一心包括在我里面才对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定这样讲，因为我执大于你的一心嘛，对不对？你看阿难见了悟了这一心，一心就是法身，他没有能所的，尽智双明的啊。阿难就跟他，哎呀，以前我以为这个身子是我，现在终于发现这个身子原来像大海中一个水泡而已啊。法界整体就是我啊，就是一心啊，尽智双明啊。那愚者广分别，他就在这个里面呢、啊、分啊，这到底什么道理啊，在那里研究探讨，这研究探讨就走入了佛学常识，反而堵碍住了悟门啊。所以缘不具足的人，你跟他讲实相的道理，反而把他的悟门堵住了，因为他在这里钻啊，他这里找道理，然后自己想出一套道理，他认为很合情合理的，然后抓，其实根本就是不通，可是他觉得他合情合理，哎呀，原来佛是这个意思，根本佛没有说一个字，对不对？他叫你证悟实相，直下慧取，哎，可是他坚固的执着这个道理，反而把悟门堵住了，他不能开悟了，不能得到解脱了。所以在这里讲，愚者广分别啊。所以古人呐、啊，讲个故事啊，他说啊，像我们呢、啊，用那个石头去丢那个小狗，那个小狗啊，就去追那个石头，对不对？那个狮子的话，你丢那个石头出去，那不得了，那个狮子是扑到你的身上过来啊。所以智慧的人，他不会去追那个石头，他直下扑到你的身子的，找到你自己的本地风光啊。所以我们来学狮子，直下去找我们的真心，而不是去找文字，找文字就变成小狗去追那个石头一样，找不到要害啊。愚者广分别，种种皆如幻啊，虽现无真实啊，如是种种说啊，随是别思色啊，所说非所应，以彼为非说，彼彼诸病人，良医随处方。所以这世间世出世间法，一切种种都像幻化一样，你迷子啊，所以要讲出世间法。所以我刚才举那个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，你看他们在那里面有没有什么世间法，有没有什么出世间法，他那里面他还没有吃苹果以前，他们多自在，他们没有智慧以前多自在，什么都清楚，他们不会说还没有智慧以前在伊甸园里面，两个都是植物人，不会吧，一定很还是一样活活泼泼欢喜自在啊。可是一有了智慧了， 糟糕了，利人所变成世间法了，那贪嗔痴越来越重，越来越重，麻烦了。所以又只有利出世间法，本来没有世间法跟出世间法，本来是有什么，就有一真法界的实相法。那实相则即是非相，是故如来说明实相，这个圆融啊，这个理事圆融是妙道啊，这个妙道的境界啊。但是他在这里面